欢迎收听圣空甘露 FM。 长寿王行忍辱。世尊有一天对比丘们开示，过去久远前，在此舍卫城有位国王名长寿王，他聪明睿智，无事不知。不过虽然长寿王善于刀剑之法，国中库藏却缺乏宝藏与财货，四部兵众也不充足，能堪当辅佐的臣子也为数不多。当时波罗那国的君主名范摩达王，勇猛健壮，战无不胜，国中库藏满是钱财七宝，不仅四部兵众充足，而且辅臣众多。有一天，范摩达王想着这个长寿王没有什么大臣辅佐，加以国库空虚，缺乏珍宝，现在正是攻占其国的好时机。于是范摩达王率领大军前往攻伐。当长寿王得知邻国新兵的消息后，自忖，我虽然没有七宝财货辅臣，四部兵众也比不上范摩达王的兵众，然而只凭我一己之力，其实就足以击溃敌方众军，但如此一来，所杀害的众生也将不计其数，我不能为了一世的荣耀而成为永世的罪人。如果我今天离开舍卫城，便能消弭这场战争。于是他在没知会任何左臣的情况下，带着第一夫人及一位侍从离开舍卫城，遁入深山。次日，当舍卫城的大臣人民不见长寿王时，便派遣使者到范摩达王所在之处，对大王说，请大王治理此地，长寿王现已不知去向。范摩达王于是入城统理迦湿国。长寿王的夫人怀了身孕，产期在即。有一天，夫人梦见自己在城中生产，与黎明时四周围绕着手拿五尺长刀的四部军队，她在无人辅助下独自分娩。夫人从梦中惊醒后，将梦境告诉长寿王。大王对夫人说，我们身处深山之中，如何能在舍卫城内的都市中生产呢？你只能像野鹿般在这森林中产子。夫人回答，我知道，但假如我不能依着梦境生产，就会死去。长寿王闻言，只好在夜里换衣乔装，潜入舍卫城。长寿王有一位大臣名善华，对大王极为忠诚，有小事出城，因而见到长寿王进城。善华大臣久视王后，叹息流泪，便自离去，沿着楼阁间的道路而走。长寿王便跟随那位大臣在丙处对他说，不要出声。大臣回答，是，不知大王有何指示呢？长寿王说，我第一夫人昨夜梦见她于都市中生产，在四周围绕着四部兵众之中产下极为庄严的男婴，假若不能依着梦中情境分娩，七天之内夫人将会死亡。大臣回答，我能如大王的教敕筹办此事。说完，二人便分头离去。之后大臣便进宫觐见范摩达王，抵达王宫后对王说，七日之中，臣想检阅大王的军众，象兵、马兵、车兵、步兵，计算共有多少兵众。于是范摩达王敕令左右，就依善华所说，尽快集合兵众。善华大臣于是在七天之中聚集兵众，进驻舍卫城。第一夫人在七日内来到市中心，善华大臣从远处见夫人到来，说道，太好了，夫人，现在正是您生产的时候。 第一夫人看到四部兵众后，心里非常欢喜，立刻令左右侍从张开大帷幔，于日出时便产下了一个端正无双、世所稀有的男婴。夫人抱着婴孩回到山林中，长寿王遥见夫人抱着儿子回来，便说道：希望我儿能得长寿，寿命无极。夫人对王说：请大王为小儿取名。长寿王便为太子命名为长生。长生太子年至八岁时，长寿王因小事进舍卫城，昔日臣子杰比看见王入城，从头到脚仔细地打量他后，便往至范摩达王宫中，对王说：大王，这实在是太放肆了，长寿王现在竟然在此城中。王听后怒不可遏，随即下令左右前往搜捕长寿王。左右大臣便带着杰比四处搜寻，这时杰比在远处认出了长寿王，以眼神暗示大臣说：此人就是长寿王。大臣便向前捉拿他，并押送到范摩达王面前，对王说：大王，这人就是长寿王。此时举国人民都知道长寿王被捉的消息。第一夫人听见长寿王已被范摩达王所捉的消息后，便想着：我现在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，宁与大王一同赴死。夫人于是带着太子来到舍卫城，对他说：从今以后你要自求活路。长生太子听了之后沉默不语。夫人直接前往范摩达王处所，王远见夫人前来，极为欢喜，立即命令大臣将夫人和长寿王游街示众后斩成四段。大臣们奉王之命，将长寿王及夫人五花大绑绕行舍卫城，使数万人民见之。城民见到此景，莫不感到悲伤心痛。长生太子藏身于大众中，见到父母被牵往至街道，即将被斩杀时，脸上已不敢显露任何表情。长寿王回头向长生所在的位置说：长生啊，你要知道，莫见他人长，莫见他人短，并以寄语劝诫：怨怨不休息，自古有此法，无怨能胜怨，此法终不朽。听到长寿王所说，几位大臣相互说道：这长寿王真是愚昧，竟在我们面前说这寄语，长生又是谁？长寿王对诸臣说：我并不愚惑，只有智者才能明了我所说的话。诸位贤者当知，以我一人之力就足以杀死百万人，但我想到如此一来必会造成不计其数的伤亡，我不能为了今世之生而造业，让自己在历世中受罪。怨怨相报，无有止息，自古以来唯有无怨才能战胜怨仇，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。诸臣将长寿王和夫人送到街道斩作四段之后，便行离去，回到各自的住所。长生太子等到日落黄昏时，将父母遗体火化之后才离去。当时范摩达王在高楼上远远看见一个孩子火化长寿王和夫人的遗体，敕令左右：那个孩童必定是长寿王的亲眷，你们快去将他逮捕回来。众臣民随即前往捉拿，还没抵达之时，长生太子早已离去。顿时双亲的长生太子当时心想：范摩达王杀我父母，又侵占我国土，我一定要为父母报仇雪恨。于是他到秦师住所，表明想拜师学琴。秦师问他：你姓什么？父母住在哪里？ 长生回答，我没有父母，一直住在舍卫城中，父母早亡。秦师说，你想学琴的话，我就教你吧，便收他为弟子。长生太子天资聪颖，才学几天就能够弹琴歌唱，通晓音律。于是他抱着琴来到范摩达王皇宫饲养大象的旧舍中，在无人出入时独自弹琴并清唱高歌。有一天，范摩达王在高楼上听到琴音及歌声，便问左右侍臣，是谁在象臼中独自弹琴歌唱。侍臣回报，是舍卫城的一个小儿在那里自弹自唱。大王告诉侍臣，你明天将他带来这里弹唱，我想见见他。隔日，长生被带到范摩达王的面前，大王问他，昨夜是你在象臼中弹琴吗？长生回答，是的，大王。范摩达王说，你今后可以陪在我的身边为我弹琴歌舞，我会供给你衣食。长生太子于是在大王前为王弹琴歌舞，由于其技艺极为精妙，范摩达王听此琴音心头欢喜，便告诉长生太子，以后就由你来为我掌管收藏的珍宝。长生太子接下这个任务后，未曾有任何失误，他凡事顺从大王的心意，与王说话时先笑而后说话，深得范摩达王的信任。不久，范摩达王又告诉他，你这个人极为聪明，从今日起让你来管理皇宫内务。长生太子便在内宫中教授后宫艺妓弹琴，也教他们骑乘象马的技术，对宫内的事物无事不知。有一天，范摩达王想出城外娱乐，便指示长生调遣装饰着宝玉的车辇。长生太子安排好宝玉车，并为大象配上由金银打造的鞍辔之后，回来对王说，马车已备妥，请王上御辇。范摩达王乘坐宝玉之车，由长生驾车，在四部军队的护卫下离开舍卫城。此时长生太子驾着车远离护从的卫兵。不久，范摩达王问长生太子，随行的士兵到哪去了呢？长生回答，臣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。王说，在这里停一会儿，我有点疲倦，想休息一下。长生太子依言停车让王休息，在此时军众尚未到来，范摩达王枕着太子长生的膝盖入眠。长生太子看见王睡着，心想，此王是我最大的仇人，他杀我父母，更侵占我的国家，现在不报仇要等到什么时候呢？我现在就要断他的命根。长生太子右手拔剑，左手摸着大王的头发，顿时他想起父王临命终时曾告诉他，长生啊，你要知道，莫见他人长，莫见他人短，并以寄语劝诫，怨怨不休息，自古有此法，无怨能胜怨，此法终不朽。心想，我还是放下仇恨吧，便将剑收起，但是接着又想，这王是我最大的仇人，他杀我父母，又侵占我的国家，今日不报仇，何日才能报？我现在必须断了王的命根才能报仇。但随即又想起父王的叮咛，长生呐，你要知道，莫见他人长，莫见他人短，并以寄语劝诫，怨怨不休息，自古有此法，无怨能胜怨，此法终不朽。自私，我还是放下仇恨吧。 又再度将剑收起。就在此时，范摩达王梦见长寿王之子长生太子要杀害他，便从梦中惊醒。长生太子问道：大王怎么会如此惊恐？大王回答：我刚才睡觉时梦到长寿王的儿子长生太子拔剑要杀我，所以惊醒。长生太子思忖，大王已经知道我是长生太子了，立即右手拔剑，左手捉住他的头发，对王说道：我正是长寿王的儿子长生太子，你是我最大的怨敌，杀我父母，夺我国家，现在不报仇更待何时？范摩达王马上向太子求饶，说我的命在你手上，希望你能放下仇恨，放我一条生路。太子说道：我可以饶你一死，但是王必然不会留我性命。大王回答：只要你手下留情，我一定不会杀害你的。于是长生太子和大王一同做事，相互救济，绝不加害对方。长生太子因此饶大王一命。范摩达王于是对长生太子说：请太子还是为我驾宝羽之车回到国内。太子即驾着宝车与王二人回到舍卫国。范摩达王召集群臣问道：假使众卿见到长寿王的太子，会如何对待他呢？其中有大臣说：应当斩断其手脚。会有人说：把他的身体截成三段。会有人说：把他抓来杀死。那时长生太子正义端坐在大王身边思维这些话，这时范摩达王以手握着长生太子告诉大众：此人就是长寿王的儿子长生太子，你们不要再说那些话了。长生太子饶我一条活命，所以我也会保全他的性命。殿内众臣听到大王这番话，无不惊叹，大王和太子真是太奇特了，竟然能够放下心中的怨恨而不报仇。范摩达王这时候问长生：你原本可以杀死我，为何愿意放过我，又决定不杀我？这其中是否有什么因缘？我想听听看。太子回答：大王，您仔细听着，我的父王临终前曾嘱咐我：长生啊，您要知道，莫见他人长，莫见他人短，并已寄予劝诫，怨怨不休息，自古有此法，无怨能胜怨，此法终不朽。当时众臣听我父王这么说，相互说道：实在是狂惑，讲出这些话，长生究竟是谁？我父长寿王回答说：你们要知道，有智慧的人才能明白这些话。我那时回想起父王所说的话，所以才留大王的性命。范摩达王听到太子所说，对于太子能够奉侍王父的教敕无有违背，甚感惊奇与赞叹。范摩达王对太子说：你方才所说的话我还不是很了解，可否再进一步解说，让我心开一解？长生太子回答说：大王，您仔细听，您杀了长寿王，那么长寿王极为亲信的重臣也必定会取大王的性命，如此一来，大王所有的臣所也会设法杀害长寿王的亲信，怨怨相报，永无断绝，想要终止怨结，唯有停止报复。我因为观察其中义理，所以我才没有杀害大王。范摩达王听到这些话极为欢喜，也了解长生太子极为聪明，才能广为解说其意。此时范摩达王向长生太子忏悔： 是我的罪过杀害了长寿王。他取下皇冠为太子戴上，并把女儿嫁给长生太子，归还社会国土人民，由长生太子统领国城，范摩达王则回到波罗那国。佛陀开示：比丘们，你们应当知道，过去诸王间有着共同的常法，虽然相互竞争，还是会彼此容忍，不会相互杀害。更何况诸位比丘以坚固信心出家学道，舍离贪欲嗔恚愚痴心，何能正静而不和合，不互相忍让而不知忏悔改过？诸位比丘，你们应当以此因缘知道争斗是不合宜的行为。你们有共同的导师同参，如水与乳般交融，切勿相互斗争责备。最后世尊宣说法纪：无斗无有正，慈心悯一切，无患于一切诸佛所叹誉。所以比丘们应当修忍辱行，要这么去习学。六祖坛经云：前念浊境即烦恼，后念离境即菩提。一念执着是轮回的苦因，一念慈忍便是解脱的开始。以怨报怨，轮回无有止息；以宽容之心放下怨仇，便能终止恶业的循环。他能进一步了达缘起性空、愿亲平等、器物本具的清净自性，便能于一切无患为诸佛所称誉。